我们在这些地方体会得菩萨的善巧之名啊，可以说完全落实在教学啊，教学是全面的啊。佛法的术语叫三轮教学啊，三轮是身表演啊，做给你看啊。意里面呢，念念不忘啊，帮助众生啊。口答问，你有疑难，详细给你解释，叫身口意三轮教化，永远没有休息 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才能体会到啊，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啊！不疲不厌，永无休息。啊，都在身边，都在周围。啊，哪一天我们醒悟了、觉悟了、认识了，啊，一切众生在我们面前表演的，统统都是啊。啊，他表演是正面的，我们要好好的向他学习；他表演是反面的，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反省，我有没有这个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他感谢，他提醒我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负面多正面少，这什么原因呢？啊，负面提醒我们自己，负面习气太多，烦恼太多啊，让我们时时刻刻反省，时时刻刻改过自新，你的长成很快呀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会批评人吗？不会了，你会像普贤菩萨一样啊。啊，看到一些人作恶，你存的是什么心呢？他没有恶，他是善人，他表演给我看的，让我发现自己的恶，我要回头是岸。啊，没有把作恶的人、把作恶的事放在自己心上，这叫真修行。这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第二所讲的称赞如来。啊，只看到别人好处。只看到别人的善处啊，真的没有我，佛菩萨故意实现的，故意表演给我看的，他真作恶，不是他真作恶，他表演的很逼真，让我看得很感动啊。所以你成佛了，什么时候成佛了？什么时候你眼睛看到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了啊？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乱世 啊，我们要想帮助苦难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自己下手，从自己的良心下手。啊，我自己先改变。啊，你看到许许多多人啊，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哎，天天接触啊，一接触回想我有没有善啊，也就是说，广大社会群众在提醒我，我有没有回头？啊，我不要希望别人回头，希望别人回头错了，我回头，这个重要啊！啊，别人呢？别人种种事情都是来帮助我的。都是来教化我的，都是我的善知识，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善财之所以一生成就，没有别的秘诀啊，就是在菩提道上，学生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同伴，有同伴就有障碍。同伴怎么呢？我们两个程度差不多嘛，啊，我何必要尊敬你呢？没有同伴就是个个都是我的老师，个个都是佛菩萨在示现表演，啊，祝佛菩萨大慈大悲，在提醒我，希望我在这一生当中啊，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善财童子没有辜负大众的期望，他一生真成佛了。啊，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得到。啊，因为他是属于进修，他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提升的。啊，他不是像慧能大师人。啊，慧能大师那个是一文千物啊，我们做不到。啊，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我们也做不到。那是上上根人。啊，善财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是普通人。啊，不是上上根人，哎，他是爬楼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爬的，不是难事啊！啊，所以你要懂得他诀窍在哪里，要从这个地方掌握到，啊，就是肯定，啊，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要在理论上也是这么讲，肯定啊。人性本善，承认一切人都是好人。那学佛呢？那你首先要肯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就等于在中国传统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人性本善，你要承认这一点。啊，那他所做的，他表演。他演给谁？演给我看的，帮助我回头的。他演的善行，我想想我有没有？有，要保持，不要失掉。他演出的不善，我要想想我有没有？有则感之，无则加勉。啊，没有，想想没有，我不能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留意我不犯这个过失。你要这样学，你的不善天天减少啊！啊，不善少了，善自然就往上升啊，就天天往上升啊！ 啊，这一生呢，足够的时间让你转凡成圣。啊，什么是最大的过失呢？看到别人过失，把这个过失放在自己心上，放在自己口里头，这就是最大的过失。不但佛这么说法，中国古圣先贤也是这个说法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给一些众生借愿呢，也是这样出来，这愿是这么借的，常常喜欢批评人。这是凡夫见解，这是无始无明习气，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啊，修行这两个字的意义要搞清楚，行就是行为，我们的思想见解想法看法，这是意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口的行为，我们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身口意这三大类啊，这三大类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那头一个，我们心里常常记着别人的不善啊，这个人干坏事，那个人干坏事，我们的心就不善了，就错了啊。我们的心是清净的，诸佛如来常说，贤首过失还原观里面第一句话就讲我们的清净心啊，自信清净圆明等，那是我们的真心啊，那就是我们的本善啊啊，没有一点缺陷的。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那么不善呢？就是把别人的一切不善、垃圾啊，全装在自己清净心里头，心就不清净了。这个错了。什么时候觉悟？把我们清净心里所装的这些不善的时候，全部都把它倒掉啊！从此以后决定不放别人的垃圾啊！你看自己的清净心变成别人的垃圾桶，这大错特错啊！自己清净心要装一切善法，这就对了啊！口里面不批评一切，赞叹。你要晓得，真正的恶人，他做了很多恶事，从来没有一句批评，都是赞叹。那个人慢慢良心会发现，那你真的就做了一个人了啊！批评他。回望他，讥笑他，跟他结冤仇啊！冤仇可不能结，结了冤仇，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他也出不了轮回，那在轮回里面就形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干不得。 啊，那他回谤我，啊，他讽刺我，侮辱我，我接受，若无其事，啊，我还感恩，为什么呢？他替我消业障，想到大概我过去世啊是这么对他的，今天遇到了他要这样对我，这一报还一报。啊，现在这个文化界里面说，这种叫阿 Q 精神。啊，那我们学了佛的时候，阿 Q 菩萨了。哎、啊，对吧？他真能化解问题啊。啊，如果你采取对抗的话，就说那是对立了，他不能化解问题。使你的问题反而恶化，这就错了。啊，阿 Q 精神能老实念佛，他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所以我说他是菩萨，他不是凡人。啊，只有我们心地清净，头脑清楚，才能把这些事实真相呢发现出来。啊，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么个说法。善财童子在华严经的表演用意太深了。啊，华严这么大的经，这么圆满的境界。啊，你听了前面是解释听清楚了，你怎么能弃如、哦、他那一表演我们就明白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所遇的这些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啊，天天熏习，天天接受，啊，一切人事物通通来教我。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发现的大本的啊，是 十个大千世界未成迹，一四天下未成品啊，那是形容，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无处不是，无时不是啊！没有一个众生是在大方广佛华严之外的，没有一个都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我们讲解那不过是提示一下啊，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所以举一语一定要有善与反啊！啊，要懂得佛说法的弦外之音呢、啊，啊，这样才能得受用。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修行日夜都没间断。我们放下烦恼习气也是昼夜不中断的，向上提升境界还是昼夜不中断的，他进步怎么会不快呢？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这个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啊。关键在我们会不会，佛菩萨祖师大德为我们讲解，你没听懂啊？听懂之后会不会啊？这个会不会，会不会修行啊？念念的修正自己错误观念，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观念在指挥啊，我们的观念正，言行自然就正；我们的观念错误了，言行肯定也跟着错误了啊。最重要的是在心上修啊，这大乘法了。小乘法在思上修，在身口上修啊，大乘法在心上修啊，但是身口意识密切相关内外是一不是二啊，这是华严经大乘语言教啊。所以确确实实普能灭坏一切众生，爱欲远著啊。你看看烦恼无量无边，把爱欲摆在第一啊，这也是佛法里面常说的，爱不重不生娑婆。你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因为爱欲啊，爱欲断了你就不会到这个世间来啊，念不移不生净土。这话很重要啊！啊，怎么样？什么人有把握生净土？心里头只有佛，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决定生弥陀净土啊！感应大教嘛。那么我们想到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他心里有什么？心里面只有钱啊，怎么样赚钱，怎么样自己的钱越来越多啊，心里的只有这一念，这一念我们知道他将来上去，他将到恶鬼道啊，所以他修的是鬼道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他修的是净土，他是阿弥陀佛的道。记住啊，一切法从心下生啊，想什么你就得什么啊，可不能生嗔恚啊，对这个也不喜欢，对那个也讨厌，还常常有报复的念头，这不好，这是走地狱道啊！如果是世界既然是这么乱了，随他去吧啊，也不想知道了啊，每一天糊里糊涂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种人叫愚痴，走畜生道啊，还不如一心啊落实弟子规， 一心想着弟子规，落实弟子规，那是修人道啊，他来生肯定得人生。啊，弟子规做得非常圆满，百分之百能做到，他会生欲界天。这就是佛菩萨常说的人生愁业啊，也是华严经里面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看你想什么善巧之名，就是天天上课，天天学习上课学习，有形的无形的啊，有形的是课堂，课堂作业是有形的，无形的什么呢？离开课堂之后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是个大课堂啊，就实习啊，你在大课堂里面去实习去，工作是实习，处事待人接物是实习，你日常生活规律也是实习，你的课程没有中断过啊啊，课堂的学习他马上又用上了，这是诸佛菩萨的善巧之名啊！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他给学生讲解的时候是上课，不讲解的时候，你看他的生活啊，你看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还得身教啊，做出榜样来给人看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我们这算是真的，他对一个人说法是讲经，对两个人说法也是讲经啊，记录下来就是经典，有不少记录下来，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没有被记录下来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有很多那个经不长，只有两三百个字，啊，里面只讲一两桩事情，那我们就想到一定是有人向世尊请教，哎，世尊给他解答啊，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啊，所以记录流传给后世啊，我们这就知道了，世尊一天到晚只要开口说话都是经典，都是在讲经，没有中断过啊！啊，不仅仅只是在课堂啊，课堂之外都不例外啊，也没有偶然的事情啊，当年住在奇树节骨朵园啊，园里面有一间工程啊，大概是盖这个疗房 啊，佛在地上看到有卧蚂蚁，啊，他看了就好笑，旁边这些弟子们看到佛在那里笑，就问他，老人家你笑什么？笑了蚂蚁，为什么笑蚂蚁？这一窝蚂蚁切佛都过去了，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不是说他寿命长，他愚痴，他执着他的身是蚂蚁，死了之后又到这个窝里的投胎做蚂蚁，说他愚痴，说他执着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这做蚂蚁，你看这都被记录下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到，他老人家说法49年了，不是只靠他啊，一切时一切处，面对一切众生，无不是那么样的慈悲啊，那么样的教导啊，然后我们就能体会到啊，所有的这些宗教创始人用佛法的话来说，都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呐、啊，显示出大慈大悲啊，大德大能大智慧的教化啊，都是希望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可以说是所有一切宗教教学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不只是佛法如此啊，方向目标都一致啊，可是程度上呢，确实那有浅深广狭不一样啊。那现在我们学了佛之后明白了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一样？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众生的所造的业不一样啊，不是在法门上有差别啊，法门确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么我们先前看看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世间社会啊，在中国很明显啊，自古以来。中国可以说是古圣先王都懂得这个道理，教学啊，所以学记里面记载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国我们先进行建立一个政权啊，建立一个国家，什么是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只要把教育办好，国泰民安了啊，疏忽了教育，社会就会动乱， 在中国古代确确实实维系国家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家了。啊，古代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啊，我们常常听到了五代同堂，不分家的，啊，五代同堂，一般至少有200-300人呢。如果人丁兴旺的，总有600-700人，这么大的一个家。这是社会团体啊！现在家没有了啊！所以从前家真的有天伦之乐啊，他有规矩，没有规矩家就乱掉了啊！所以他有家道，有家规啊，《弟子规》就是家规。是共同家规的一部分啊，另外还有不同的啊，每一家他的经营的事业不一样啊，所以他还有另外他们的规矩，这是共同的啊，这113条啊，共同的有家学啊，私塾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子弟学校啊，有家业啊，这个家族经营的事业啊，从小小孩一出生就接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啊，在家里面是好子弟，在社会上是好公民，他的心善、言善、行善，社会上没有坏人呐。所以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呐，啊，太平盛世啊，啊，怎么出来说？家的功能太大了啊！所以从前在一些行业里面做官是最舒服的，没有事情做啊，没有案件的，人人都是好人，没有犯法的啊。一年当中有几个案件呢，那就很多了啊，哪有像现在啊，啊，特别是这个是治安局这个机关里面，啊，这个案件办不完的，他从前没有，那这个教育办得好吗？啊，所以家对于社会安全贡献太大了，那现在家没有了。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常常想啊，中国家的精神跟功能太好了，啊，我们非常羡慕啊，家的功能养老育幼，啊，传宗接代，啊，家的精神是伦理道德。啊，所以这样好的精神和功能一定要继承下去，对这个社会才有真的贡献啊。那么像中国过去传统的大家庭不可能再恢复了 那谁来继承？所以我就常常听人家讲什么企业家，我就想到了，哎，这个企业要能把中国过去这个家的精神功能继承下来，好事情啊。哎，很难得我找了一个搞企业的人，哎，他非常乐意接受了。我说好，你试试看，做一个实验啊。那么他的企业员工有1000多人啊。我说你这就是一个大家庭，你是这个家庭里面家长啊，你要把所有员工看成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啊，你也是所有员工的父母啊，你要给他看成是你的叔叔伯父，所有员工的儿女要看成自己的子侄啊，你这个企业会办好啊。你这个企业里面一定要办一个养老院啊，不一定有这个名字啊，或者你搞一个别墅，搞个山庄啊，照顾你员工的老人，你要负责养他们，养育他们，养老。你要办一个子弟学校啊，教导你员工的子弟，这个企业就是一家人。啊，那你的员工也把你看成父母啊，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家了啊，把中国真的几千年的好的传统啊继承下来，延续下去啊，你们的子弟学校要教伦理，要教道德啊，也就是要教弟子规，要教感应篇，要教十善业啊，教出来的下一代都是好人，都是贤人啊，这一批子弟将来就是继承你们自己公司的事业，你们的接班人在这里培训，世世代代相传呐、啊！啊，如果在中国，我想能够有20个这样的试验点，不难呐、啊，可以做得到啊！啊，现在这个山东青岛啊，这个刘总的时候。也走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就2个试验点了啊，这个试验点越多越好啊，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能复兴起来啊啊，中国传统文化教人人人是好人啊，没有坏人啊，重视伦理的教育，伦理是讲关系啊，人跟人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这个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关系要清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是德啊，这个五伦呢、啊，五种关系那是道啊，它是自然的啊，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是自然之道啊。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啊，这是情义，这就是德啊。感慨来，中国人讲无常，仁义礼智信啊，再演变成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教这个东西啊。这是中国教育的大根大本啊，几千年没有改变过啊，只是到最近这个一百年才疏忽了啊，没有重视这个教育，社会乱了啊。如何挽救呢？还是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企业家啊，希望团体啊，像这个寺院也是个团体，应当把传统家的精神跟功能做出来啊，不但可以救中国了，它能救世界啊，把世界从动乱当中再带回安定和平啊。所以英国汤恩米波斯是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人家没有说错啊，看得很准啊。啊，我在剑桥伦敦大学讲演的时候提到，不是，这是你们英国人说的啊，他们汉学系的这些学生啊也非常可爱，我跟他们见面我很佩服他们啊，他们能够做中国的古籍啊，说一口标准的华语啊，那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真能救这个世界吗？他们是研究这些东西的啊，我问的时候没人回答我。我说：“难道汤恩比斯波斯说错了吗？”啊，也没人回答我。啊，最后还是轮到我说话。我说：“汤恩比波斯的话没说错，我们要用智慧去解读。”啊，那么大家提到儒，马上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讲到佛一定就想到啊《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像这个东西他们也在研究这些啊，对这个社会有没有帮助呢？实在讲没什么帮助啊，那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要解读的时候，那就是 儒跟道的根在哪里？啊，我说这些经典是枝叶化果啊，这枝叶化果从哪里？是根长出来的 啊，那儒的根就是弟子规啊，道的根就是感应篇，佛的根就是十善业，十善业经不长啊，佛两次讲到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依这个根而成就的，那么这三种根就是我们常讲的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三种教育是要普及到全民，社会就有救了啊。至于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大乘这些经典的时候，那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那是少数人向上提升的啊。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啊，只要能过太平日子啊，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他就很满足了，那个根就起作用。啊，所以这个样子你才晓得圣贤人的教学啊，对全民都起作用啊，中下根性的这个根性的啊，他能满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那个根性很利的很高的，哎，有高等的哲学科学让他去学习啊，所以中国传统里面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可以误会呀，不可以随便批评的啊。你比现在讲民主啊，民主实现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效果呢？弊病很多啊。啊，民权外国人提出来的，现在差不多至少我看有1500年了啊，民权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办法让人感到满意啊，什么原因呢？这些都是讲制度，我们现在了解制度不是重要的，人的素质教育最重要。人要是好人，什么制度都好；人心要是坏了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搞这个东西是什么制度都没用处啊。还是中国古人讲的话有道理：人存正直，人亡正义啊。那个人是好人呐、善人呐、他要在位的时候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啊，真正是爱人民、爱社会、爱国家啊，做出了牺牲奉献的人要不是好人，再好的制度啊，他要是得到之后满足他自己的欲望，那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啊。他是个国家领导人，希望把一国财产变为自己私有， 他们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他还希望全世界的财富变成他一个人的，也许他还不满足。人这个欲望没有止境的，受苦的是人民，是百姓。所以中国古圣先王提倡素质教育摆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只要有这个东西，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能做出好事。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懂。学佛真的，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所以我们过年为什么在一起学习华严经？最高的享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